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啊，都面临着超高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说呢，超高龄社会指的就是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它占了总人口的比率呢，达到了20%以上。那现在目前呢，全世界大概有日本啊、德国啊、法国在内，有超过40个国家的跟地区，他们都达到这个标准。那台湾呢，也正式的步入到超高龄社会了，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比达到了20.06%了。好，那其实呢在全世界老化速度呢最快以及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呢就是日本。那日本呢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跨越了超高龄的门槛哦。
冒险。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的，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23条跟24条的步道，因为我们已经这本书读到最后经典的一个介绍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第23条步道呢，就是九州偶来步道。那九州偶来呢，它是济州偶来第一条的姐妹路线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九州偶来步道，老幼都能够亲近的步道。九州偶来是济州偶来的第一条姐妹路线，从标志性的小马标示、徒步护照等，都是从济州加盟而来。但由于地方尺度不同，九州偶来并没有像济州偶来形成一个环圈或有系统的长距离步道，而是散落在九州的七个县。九州偶来由九州观光机构在2011年引进，而它下面呢设有九州偶来认定地域协议会，主要受理各地方政府的路线提报和管理，而会长呢则是由九州偶来所在的市政町长担任。由于九州偶来的相关事务主要都是在地方层次的进行，路线数量时不时会因为道路的通阻、使用计划或者是地方居民的意见而有变动。最高记录呢是22条，到2025年8月10日仍营运的路线呢是17条。九州偶来路线在选线上的四个原则就是自然、安全、主题性跟变化性，而路线的样态呢基本上是以自然铺面为主，有时临海，有时走在田埂之间，希望是一条老幼都能够亲近的步道，所以高低起伏不大，不需要任何的技术攀登。主题性方面则是区分为自然景观、体验和活动、温泉、美食家、在镇上散步、历史和废墟几大主题，因此践行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去探索相应的路线。同时他们也强调在平均10到12公里的路线上要有景观的多元性，以最接近福冈机场的福冈新宫路线为例，就可以看到立花山、旧日幕府时期的老街区、田园景色、现代街景，最后结束在新宫海岸，变化多样，可以满足不同践行者的喜好。九州偶来护照可以在部分路线的案内所购得，建议事先联系。好，那花儿姐姐刚刚介绍的呢，就是在日本九州的九州偶来步道。那刚才呢特别讲到说，这是一条老幼呢都可以亲近的步道啊。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因为呢如果这个老幼都可以同行的话，那就可以全家人带过去了。那所谓的这个适合老幼同行的步道，通常呢它大概要有几个条件，就是呢路面要平缓好走，以及它的坡度要很低，也没有阶梯啊，还有无障碍以及友善这三大特色。所以呢其实像在台北呢好有一些经典的路线呢，也可以让长辈或者是小朋友呢轻松的去享受自然。那花儿姐姐就建议给小朋友听啊，第一个就是阳明山的二子坪步道，它是呢位在台北市的北头，在阳明山国家公园这个地方，那它呢是全台呢最知名的无障碍还有亲子步道之一啊，所以非常适合呢好这个老人家跟小朋友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剑潭山青山步道啊，那它呢是位在这个士林啊，靠近这个捷运的剑潭站，那从这个市区呢就可以轻松抵达咯。这个步道呢全程都有完善的坡道以及呢木栈道哈，而且有这个绿树呢是可以遮荫的啊。好，所以呢这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三个就是呢木坑溪清水步道，它是在文山区啊，非常的这个清幽，而且呢你沿着这个小溪走的话，那它的这个沿途呢都有树木的这个遮荫啊，然后还有这个虫鸣鸟叫，非 非常的轻松，所以呢很多长辈哦，他们都可以去走这个木坑溪清水步道啊，觉得非常的消暑。好，最后推荐的就是乌来的信贤步道，它是在乌来区哈，不过它是在新北市，那它又叫做呢娃娃谷步道，所以呢好，通往这个福山的旧道啊，路面呢非常的平坦跟宽广啊，非常适合像这个轮椅族或者是呢婴儿车去推行的哈。那沿途呢也有很多的瀑布以及生态的景观，好，所以呢非常非常的舒适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呢，我们分享的还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我们刚才呢已经分享到了这23条的步道，就是九州的偶来步道啊。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这条步道呢叫做宫城偶来步道。那宫城偶来步道呢，它是一条含有这个人类跟自然共生的一个浓厚意义的一条步道。那花儿姐姐呢先把这篇的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宫城偶来步道。宫城偶来步道蕴含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意义，同属偶来家族的宫城偶来步道和同在东北地区的陆澳潮丰步道一样，起源于311大地震之后对于观光还有在地生活模式的反思。宫城县由县议会积极地引入了偶来步道的系统，希望以慢速的践行带领着大家重新走进日本东北，也让在地经济可以逐步的复苭。宫城偶来由7条不同县市的步道组成不相连的系统，而每一条步道都蕴含着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意义。首条开通的七仙沼唐僧路线，可以观赏到东日本大震灾的时候，从海底被海啸卷起重达150吨的巨石，叫做海啸石。第二条奥松岛路线，可以走访神文时代的日本轨迹，品尝当地的牡蛎料理，也会行经震灾复兴传承馆，为在自然灾害当中逝去的生命来悼念，也警惕我们要重新来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2023年11月开通第五条村田路线，则是主打可以远眺藏王连峰，以及走进了被指定的国家文化财的旧日仓库街，是结合风景与生活的路线。宫城偶来步道也在2024年跟台湾的淡蓝国家绿道完成了友谊步道的一个缔结，而且呢是4条偶来步道与淡蓝的4条步道一次进行缔结。如果有机会走在以各式温泉而闻名的大崎明子温泉路线，或者是拥有田园或者是聚落风光的登米路线时，不要忘记看看步道口那个象征台日步道情谊的指示物哦。在偶来步道家族当中，宫城偶来是唯一没有发行健行护照的路线。如果想要参与集章或者是后续的晚走证书取得，就要带上导览手册，并且在手册的末页进行集章哦。好，小朋友介绍的这一条呢就是宫城偶来步道。那宫城偶来步道顾名思义，它就是位在日本的宫城县。那它的海拔高度呢大约是0到250公尺。那它呢其实路线哦都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啊，那每一条大概都得走4到5个小时啊，也真的是可以锻炼你的这个腿力了。不过呢，这边讲到就是说宫城偶来步道呢，刚刚小朋友知道它是一个蕴含人类跟自然共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道啊，所以与自然共生呢，它其实就是强调人类呢必须要是自己呢是自然的一环，然后尊重这个生态的一个运行的规律哦。那在都会的这个环境当中，就一般都市里面就可以透过比如说营造这个动植物的栖地呀，或者是落实减速的好这样的一个节能，还有绿化居家呢来实现哦。那实现永续生活呢，是不只可以减少这个环境的负担，它也可以有效的去疏解我们的压力，提升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哦。所以啊，小朋友，如果呢好你也希望能够与自然共生的话，你可以有几个的具体行动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可以打造呢居家的绿意，可能在你们家的阳台或者是你的房间里面可以种一些原生植物，那不只是可以美化这个空间，还可以呢为这个都市这个为气候呢尽一份力哦。另外呢，你也可以支持友善的农业，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呢低碳的足迹你可以做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没有农药化肥的在地的农产品，然后来降低这个土地的负担。最后你也可以呢亲近这个自然疗愈，比如说就像走步道一样小朋友你可以呢跟家人定期的走到这个山林里面或者是临近的公园，然后透过这个森林浴让我们可以释放压力，重新的找回跟大自然的连结哦。 好，小朋友，其实呢在大自然当中啊，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平常我们就要学习拥抱大自然，因为呢当我们拥抱大自然的时候呢，它可以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皮质醇，释放我们的压力，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获得平静哦。所以小朋友啊，其实你可以选择几个简单的步骤，然后呢随时好就是拥抱大自然。比如说呢，好，你可以呢就选择一个地点 可能是邻近的社区啊，或者是一些森林步道啊，然后呢把这个三 C 用品呢把它关掉啊，然后让你自己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耳朵，就是无感体验，去深呼吸，吸收这个芬多精啊。那拥抱自然呢，其实有几个好处啊，可以呢让我们就是平息我们的神经系统，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记忆，最重要是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